岭南震撼，南越王墓发现之谜。作者越南，演播吴峰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现在看一看象岗古墓出土金印的形制，这枚金印的印面有田字格界，文帝行玺为阴刻小篆，书体工整，刚健有力，字画的纹道很深，如一条直钩，钩壁垂直光滑，表明印纹是铸后加工刻凿的。钩底像鳞片一样，满布一条条等距的小横划，由此可推断，这是用利器刻凿之后留下的痕迹。经测量，金印长 3.1 厘米，宽3厘米，高 0.6 厘米，通钮高 1.8 厘米，重 148.5 克。经电子探针测定，此印的含金量为98%强。按文献记载，汉印边长该是汉尺的一寸，即现在的 2.2 厘米。皇帝的印是否还要大些，已是区别。由于没有发现汉代皇帝印，无从比较。但和此前在咸阳发现的皇后之玺那 2.8 厘米的宽度相比，还是比较接近的。象岗古墓的这枚金印出土时，印面沟槽内及印台的四壁都有碰撞的疤痕与划伤，有些地方磨得特别光滑，这些地方正是抓印的手指经常接触的部位。由此可推断，这枚印是墓主生前的食用之物。不过有一点令人感到颇为奇怪，这就是按照史料记载，汉代皇帝在活着的时候并没有自称为某帝的，那些高帝、文帝、武帝等等的称呼全是在他们死后由后代根据他生前功绩加拟的封号，叫做谥。如汉朝的景帝是他儿子刘彻，也就是武帝继位时给追谥的。由此可知，汉代皇帝生前的印不会有什么高祖之玺、武帝之玺之类的印纹。另外，皇帝所用的印也不是他死了便可带走的，有的帝王死后虽然也可能带印陪葬，但多是临时刻出来的，不是生前治理国家时用的那一枚。由此看来，皇帝信玺之类可以从汉高祖一直用到汉哀帝。很显然，象岗古墓这枚金印的印纹并不符合汉朝的制度。汉代帝印是用皇帝、天子这类可以通用的字眼，象岗古墓的墓主为什么却用个文帝呢？文帝是一个特定的称呼，只能指某一朝的其中一个皇帝，总不会是父亲叫文帝，儿子、孙子还自称文帝吧？若果真如此，这印以什么样的形式和说法能传给下一代呢？或许这正是南越国与中原不同的地方。从文献记载看，南越国的帝王在生前就已经给自己上封号了，如开国的第一代王赵佗自称是武帝。从象岗墓主人的印章可以看出，他自称为文帝。历史文献还说，南越国到了第三代王就不敢再称帝了，他把以前的武帝玺、文帝玺都藏起不用。其实即使他称帝，像文帝行玺这枚印他也是不能用的。至于南越国是否有传国玺，后人尚不清楚，但像文帝行玺这样的金印无疑是特定属于一个帝王的印章。从形制上推断，这枚文帝印玺是南越国自铸的，它不同于汉朝皇帝的白玉吃虎牛。就金印这一点来说，它与汉朝班赐的诸侯王、列侯和外藩首领印是一致的，但钮式不同。30多年来，中国发现的汉印不计其数，质地有铜、玉、水晶等，但金印却十分稀少，仅有12枚。日本福冈也曾发现一枚汉代金印。1981年扬州甘泉山2号汉墓出土的广陵王玺 和1954年陕西阳平关出土的朔宁王太后玺都是金印龟牛。1973年长沙马王堆阮侯立仓墓出土的阮侯之印、长沙丞相印都是鎏金铜印龟牛。两枚印的印纹都是陪葬时草率刻凿，鎏金是纯金的仿制品，可见列侯也是金印龟牛。1784年日本福冈县志贺岛上发现的汉尾奴国王印和1956年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墓出土的滇王之印都是金印蛇牛。日本自1784年在福冈的志贺岛上村民发现汉尾奴国王金印后，志贺岛声名大噪，出土处已建立金印发光碑和金印公园。由于缺乏中国方面的出土资料，近200年来日方对金印真伪一直争论不休。中国这几枚金印的发现，其造型款式和汉尾奴国王印相类似，有力证明了汉尾奴国王金印是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公元57年汉朝廷颁赐给倭奴国王的，它是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历史见证。文帝印作龙牛，既不同于诸侯王、列侯的龟牛，又不同于外藩首领的蛇牛。咸阳出土的汉皇后之玺玉印和传世的皇帝信玺封泥，边长都是 2.8 厘米，约合汉制方寸，即一寸见方。只有朔宁王太后玺边长 3.3 厘米，通纽高2厘米，重 112.8 克，与文帝印基本相同。朔宁王太后玺是东汉初公孙述割据四川时封韦骁之母的金印，公孙述和南越国的这位文帝同是地方割据政权，在印绶制度上都有意逾越汉制。通过以上比较，可以看到文帝金印略大于汉朝皇帝印，印纹与汉朝皇帝印大体相同，但制料和纽饰不相同。文帝金印的制料与汉朝诸侯王、列侯、外藩首领印相同，但纽饰又不相同。这种情况正符合文帝仿效汉朝，但又要僭越称帝的身份。这位文帝不是历史记载中第二代南越王赵胡，又会是谁呢？岭南震撼，南越王墓发现之谜。作者越南，演播吴峰，月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